请我们翻到约书亚记第十一章。第一节，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，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帕、申伦王亚萨王与北方山地基尼列南边的亚拉伯高阿拉巴高原，并西边多尔山冈的诸王，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与山地的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耶布斯人，并黑门山根米斯巴地的西魏人。这些王他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，人数多如海边的沙，并有许多马匹车辆。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，一同安营，要与以色列人征战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你不要因他们惧怕，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。你要砍断他们的马的筋、蹄筋，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。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手里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，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，到米斯利弗马因，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，将他们击杀，没有留下一个。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举行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，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。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所，用刀击杀夏所王。素来夏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。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，将他们进行杀灭，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。约书亚又用火焚烧夏所。约书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城邑，擒获其中的诸王，用刀击杀他们，将他们进行杀灭，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。至于造在山冈上的城，除了夏所之外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，约书亚只将夏所焚烧了。那些城邑所有的财物和牲畜，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，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，直到杀尽，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。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，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，约书亚也照样行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。约书亚夺了那全地，就是山地一带、南地、歌山全地、高原、阿拉巴、以色列的山地和山下的高原，从上西尔的哈拉山，直到黑门山下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，并且擒获那些地的诸王，将他们杀死。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。好像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倒数的第三堂，我们要用今天晚上一点的时间，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约书亚记。那么我们昨天呢，我们已经看到北方的战役。这个北方的战役呢，是在耶路撒冷王的率领之下。那结果我们都知道，说就在约书亚的长日，那么南方那个诸就是应该指南方啊。那就是说这个南方的诸王，尤其是南方五个王，他们主要的战力呢是完全被歼灭了。所以在一天之间，我们知道好像就得着了，从可以说得着了这个耶路撒冷以南的一大片的土地。那么这其实呢已经构成了这个迦南的整个大的南方。那么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说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可以说这是关键。看着整个的迦南美地，以色列人怎么可能能得着全地？尤其我们看见亚摩利人住在山地，那么迦南人住在沿海， 那么怎么可能神的话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们的？那么我想我们昨天看得很清楚，我们可以知道说，甚至于神听了约书亚的祷告，那因着有约书亚的一个长日，结果在日落之前果然约书亚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。那现在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，这是很不容易，眼看着只剩下七个小时，但是呢神行了大的神迹，他们终约书亚终于完成了神的使命。等到他再回头，就是从日落的地方再回头再回到基遍的时候，他就发现说他需要一个差不多24小时最后才能走回到基遍。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说一点都没有错，那么太阳呢果然是停在空中，到了一天好像一天都没有掉下来一样。那么到底是太阳停住了呢，还是太阳停止放热了呢？我们不知道，因为两个可能都存在。但是要紧是在这里，时间的意义呢乃是根据运动。如果太阳果然不动了，那我们怎么知道是一天呢？那么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，因为到底他们是一步一脚印，凡是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神都要给他们，所以只要他们运动，你看见时间就记录下来了。所以时间的意义乃是根据于神到底托付给你多少。如果今天主给你这么多时间，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要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神所托付你的能够完成。所以我想很少有一个地方像约书亚长日这样讲到时间的意义。那么而且不要忘记，时间在神的手里，是神把时间给我们的。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能多活一段时间，是不是因为有的人说我都可以多抱几个孙子呢？有一个姊妹她说得很好，她活了103岁，人家就问她说，你看姊妹为什么神留你这么长的时间呢？她说，神留我在地上这么长的时间，叫我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，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，因为他祷告不够的。有的人读圣经读一遍不够，两遍不够，所以需要主给他正常的时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如果我们忠心的话，今天神把时间给我们，就好像神把财富给我们一样，我们不能够虚度光阴，我们不能虚住时，我们不能把时间随随便便就丢掉了，我们不能把时间用在很这个没有什么多少意义的事情。有的时候你轻松一点是可以的，但是不可能用太多的时间叫你完全的放松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等到约书亚他为着神的，眼看着只剩下7个钟头，眼看着他已经精疲力尽。不要忘记，如果他们是天落这个太阳一下山就开始行军的话，那么前一天晚上7点钟就已经开始行动了，因为刚好是7月22号左右，所以一直到了11点钟月亮才升起来。所以你想从7点到11点完全摸黑的，摸黑不是走平地，摸黑要走山地，崎岖难行的山地，一直爬到什么，爬到那个山顶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，无论如何能够今天一到了目的地能够就能够加入战场，能够打胜仗，他们的体力是完全透支的。所以现在可以说他们的力量是已经完全到了尽头，他们可以说我们完成使命，但是眼看着敌人逃跑，眼看着敌人要回到他们的洞，回到他们的洞穴，回到他们的坚固城，如果一旦他们回去，没有多久他们重整他们的力量，那么每一个坚固城永远是坚固城，你再也不可能得着他们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虽然他已经疲倦到了极点了，所以这个时候约书亚有一个祷告说，神啊，让日头停在亚这个基遍，让月亮停止在亚亚伦。那不要忘记，平常的祷告神不会停的。如果你说平常你这样祷告神不会停的， 但是为着他自己的旨意，谁愿意调兵遣将，谁愿意叫万事互相效力。所以你看见说果然神迹发生了，到底怎么发生的细节我们不知道，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他不会是违反神的定律的，因为每一个神迹都是神动了他的指头。那么既然行神迹，神不是要表演魔术，神不是要给我们看他的能力有多大，不要忘记在整个的创造里面，神老早彰显他的能力的，每一颗的星球大概都告诉我们核子的能量有多伟大，所以神不需要借着这件事来证明他是全能的神。可是不要忘记今天呢，因为有一个祷告，圣经说这日以前没有这样过祷告，这日以后没有像约书亚这样的祷告，所以那个祷告神非听不可。那么我们所得的教训是什么？所得的教训就是现在我们知道说太阳很快就要下山了，现在我们知道主很快就要回来了。那么在主回来以前，你看见已经没有多少的时间，根据四轮满月变红相学，这已经是第八次了。神借着这些现象来提醒我们，来警告我们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悲欢离合，也给我们看见现在是约瑟与他的弟兄应该很快就要相会了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所等候的是以色列人悔改，但是从以色列的悲欢离合，你能看见教会的悲欢离合。那么今天就像我们主当时所预言的一样，你们都要分散，个人都归到自己的地方，就留下我独自一人。所以到了主回来以前，你看见教会基督的教会的元首基督居然能在教会的门外叩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？主一直等我们的一件事，就等我们悔改。感谢主，如果当初有一次我们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蒙召，我们觉得我们不管怎么样应该要彼此相爱，神的儿女不管怎么样不能够四分五裂，好了，圣灵就把我们聚在一起，像什么呢？像骨头跟骨头站在一起一样。那么感谢主，终于如果你向主忠心的话，好像基督的身体就恢复了。那看你看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分裂终于恢复了，但有一个危机，那个危机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像这个以出埃及记里面给我们看见，不是出埃及，就是以西结书里面给我们看见的，虽然是身体，但是呢是没有生命，是没有气息。所以今天我们一直争外面对，我们失去了许多主的同在，我们一直争的是真理对，我们失去了主的同在。所以如果生命漏掉了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在主回来以前，他要得着个荣耀的教会。感谢主，他是他召聚我们，是我们到他那里去聚集，但是我们认不认得他呢？我们是不是连于元首基督呢？所以我们的主还在等候我们，还在等候我们悔改。我们以为说不信的人才需要悔改，我们以为说以色列人需要悔改，今天教会需要披麻蒙灰。如果我们看见我们今天的情形，我还永远记得你这 F.W. Grant 讲了一句很悲痛的话，根据尼托森弟兄，二十世纪最会读圣经的人就是 F.W. Grant 格兰弟兄，他写了一套的圣经的注解，叫做数字圣经 Numerical Bible， 那到今天也不知道帮助了多少多少的弟兄们。那么他呢，就是当时被兴起的英国的弟兄们里面